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交往的智慧。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到十七节啊。这个题目叫交往的智慧。我相信如果你前两次来听讲到的话，你会发现我也在讲人际交往，对吧？我第一次讲的是交往的什么基础，第二次讲的是交往的基调，然后现在讲交往的智慧啊。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基调、交往的智慧，我把它称之为叫交往三篇。我非常感谢神啊，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七节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七节，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是怎么跟哥林多人交往，以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与人交往。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宝贵的啊，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哈。我给大家复习一下，那交往的基础是什么呢？还记得吗？是人品，对不对啊？交往的基调是什么？是喜乐啊。上次用了快乐这个词，大家有点意见，所以我用喜乐哈。还有最后交往的智慧是什么呢？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赦免哈。你说交往智慧是赦免，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这篇非常，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奇妙美好的一篇讲章。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好吗？啊，好，阿爸天父啊，我们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训诲。主啊，逐日早晨，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训诲。逐日早晨，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屈膝在你的脚前，就像玛利亚屈膝在耶稣脚前一样，去瞻仰你的容面，去听到你对我们的训诲。那是甜美、慈爱、温柔的话语，那是恩典、荣耀、颂赞的语言。哦，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比不幸的世人更有福，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你天父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大君王亲身亲口对我们述说宇宙间的奇妙的真理。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掌管接下来的时间，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的含义。虽然这段经文是好像是在说一件普通的事情，在说一个传道人跟他的之前所牧养的教会之间的一些关系问题、交往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些当中，你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的与人交往。这属天的智慧今天就赐给你，白白的赐给你的子民，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我们祈求你亲自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获得这属灵的智慧，能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所突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讲到赦免，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一个故事应该特别感兴趣啊，或者说耳熟能详。你记得有一个故事叫七十个七次吗？是不是啊？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对不对？有一次彼得来问耶稣，因为耶稣刚讲完得罪了弟兄的那一段话，对吧？教会惩戒，彼得就来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然后彼得自己给了一个答案，彼得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啊，哎呀，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意思吗？你明白吗？你这么的明白吗？我当时读了以后我就不太明白哈，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七次是什么意思啊？彼得想要说我要遵行律法，然后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圣经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彼得要遵行律法，他要遵行到什么程度呢？他要遵行到一个完美的程度。耶稣说，对不起，这还不够啊！遵行律法到完美的程度还不够。为什么不够？我告诉你们，基督徒不是要恪守律法，明白吗？耶稣说七十个七次代表什么？七就是完全，对不对？七十个七次就是完全的完全，是吧？彼得的意思是说啊，我赦免有得罪我的人是神的诫命，我愿意遵从这个诫命到完全的地步。耶稣什么意思？耶稣说不够不够，当当把赦免当作诫命来遵守是不够的，那只是七次，我要你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你要完完全全从里到外完全整个人，就是有拥有一个赦免特质的人。你会发现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人拼命的遵守七次，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赦免人的， 因为它里面特质就是赦免人的，是不是啊？这是完全不一样。我还数来着呢，七十个七等于几次？490次啊，啊，490次，每个星期被得罪一次，一个星期50次嘛，对不对？那好几十年就是你一生啊，对不对？我觉得主耶稣也蛮幽默的，70个7 ，OK， 好。但是所以大家明白吗？主耶稣的意思是赦免必须成为基督徒的固有的特质，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你看圣经你就知道，赦免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我们爱离得开赦免吗？我们爱别人，爱人如己，遵行律法，离不开。因为路加福音7:47，耶稣指那个有罪的女人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她爱多。赦免跟爱是分不开的，那赦免少的，因为她爱少，对不对？赦免跟我们的祷告分得开吗？也分不开，跟我们的祷告生活分不开。主导文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对不对？还有赦免其实是教会的特质，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20:23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主耶稣把赦免和留下罪的权柄给了教会，这是教会的职责。那么赦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赦免，对不对？哥罗西书1:14，我们在爱子里得蒙赦免，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赦免不仅是你要遵守的律法，赦免是应该成为基督徒的特质。我这样讲其实有原因的啊。那你说这个怎么理解？我们今天就用今天这一段哥林多后书2:5-17来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赦免是基督徒的特质，而且赦免不光是我们的特质，赦免是我们与人交往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帮助你挪去那个与人交往的绊脚石，就是不赦免人啊，然后再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去赦免别人。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2:5-17，请听神的话语。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是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多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你们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从前在基督的福音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因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耶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段有点长，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上面写的很好了，就是交往的智慧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去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交往的智慧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去救恩去赦免得罪你的人。这个讲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赦免的智慧2:5-13，第二部分基督的香气2:14-17。2:14-17呢，也圣经学者也把它分为下面那一段有的，但是也有把它分为上面那段。我觉得保罗在里面其实它是有交织的内容，所以我把它分成上面那一段，比较好的去表达这个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在这段经文里面。好，首先我们来看赦免的智慧。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赦免是个智慧，我们要有赦免的智慧。那么为了更好明白这段经文，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 因为哥林多后书你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呢，有时候你就不太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曾经花了两次三次讲到讲哥林多后书，有提到，我现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建立的，对不对？他大概花了18个月一年半待在哥林多，然后建了这个教会，因为当时他认为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非常好啊，有点像深圳或广州啊，随便 anyway 就是有点像一个国际大都市，然后商贸非常的频繁，所以这样的话福音可以广传，对不对啊？但是保罗是个宣教士，他建完教会他就走了嘛，然后他到以弗所去这个建教会，到其他地方建教会，这时候哥林多就出现了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许多人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去帮助他们解决那些问题，都效果好吗？不太好。提摩太带着这个书信哥林多前书去到哥林多，问题非常严重，提摩太年轻传道人搞不定，所以呢他就汇报给保罗，保罗听我去，所以保罗就亲自跑到哥林多。可是保罗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点大意了，他跑到哥林多他认为他自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他跑过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人挑战他的使徒权柄，甚至他的人品，是不是啊？所以他把那次旅行称之为叫忧伤的旅行，所以呢他就走了，他不想再去了。不过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牧师，对不对啊？宣教师，他有牧者心肠，他还是流着眼泪，就上次讲了流着眼泪，对不对？写了一封信，我们把他称之为叫第三封信，然后呢那个严厉又流着眼泪的信，然后交给提多带到哥林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保罗是本来是想去哥林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啊，到后面会解释，他就一直没去哈。但是后来呢他在马其顿碰到了提多，提多说哎呀你那封信很好啊，然后呢那个很多哥林多人看了以后就悔改了，所以现在可以去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在马其顿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给到哥林多教会，然后在他去之前给了这封信啊。是，所以哥林多这个后书啊，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的。而且哥林多后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比较详细的去解释，他进一步的去解释他的使徒身份，并且兼顾哥林多人的信心，也警告那些少数还没有悔改的人哈。好，所以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哈。不过这个背景当中啊，这个描述当中缺了一样东西，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觉得哥林多人为什么反对保罗？其实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关键人物在里面，就是哥林多后书读到后面你才知道说，哦，有个关键人物，什么人物啊？那个挑唆哥林多教会反对保罗的人其实是个关键人物。圣经学者认为可能就只有一个人，也许有几个人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只有一个人。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哈。保罗忍了很长时间，然后到现在他终于要提一提这个人，因为其实他后面要做一件给对这个人做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来看2章5节，保罗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是太重。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哥林多有一个人反对保罗的，叫人忧愁的，明白吗？保罗说不但叫他忧愁，更是叫哥林多教会忧愁。原文希腊语呢，不是不但，是不叫我忧愁啊！我没有写在讲章里面，我稍微提一提啊，我觉得把它略掉了哈。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你看到后面很有可能是个假教师。这个人呢，他挑唆哥林多教会，使得哥林多教会不相信这个使徒，对使徒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让使徒忧愁的不是那个假教师，不是那个挑唆哥林多教会的，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让他忧愁，明白吧？但是这个人呢，混乱教会以后呢，让谁忧愁？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忧愁。你去看教会里面都是这样的。今天如果有一个挑唆教会里面混乱教会、分裂教会的人，最后会导致谁受伤？知道吗？信徒受伤，好多年都起不来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啊，有一个关键人物，现在保罗要说了啊。保罗是勉强说的，他不太想说这个人。我觉得保罗这一点非常的好，他说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我不太愿意提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啊。 但其实保罗为什么要在这儿要提这个人呢？因为他接下来要对这个人有所处理，而且是一件好事。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啊。二章六节，保罗说，这样的人，就这个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这什么意思？所以保罗第三封信给到哥林多以后啊，发生果效了，对吧？哥林多人一看，哎呀，我们还是相信保罗，这个混乱教会挑唆我们反对保罗的人，他们发现他了，他们识别出他了，对不对？甚至还怎么样，责罚他，对不对？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受了怎样的责罚，最起码哥林多人已经认出他这个人的问题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对待这个教会已经识别出来他已经不能伤害教会的人呢？这个恶人呢？好，请大家记得啊，关键的来了哈，二章七节，就是今天讲到的这个关键。二章七节保罗的关键的话，他保罗说什么？倒不如怎么样？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当教会出了问题，当我们把教会问题已经搞清楚，当我们抓出了那个罪魁祸首，当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恶人他已经不能再混乱教会了，已经对教会失去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置这个恶人？请问是把他一脚踩到底，然后把他赶出教会吗？把他举报什么到派出所去举报吗？不是。保罗说什么？赦免他。为什么要赦免他？他这个作恶多端啊，反对使徒啊，为什么赦免他？保罗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你不接纳他，他会怎么样？他会很忧愁啊。哎，弟兄姐妹，如果有教会的人都不接纳你，你硬要来教会，你会忧愁吗？对不对？大家都说啊，这个人原来是有问题的，但是大家也没有说你不可以来教会，你还是硬着头皮来教会。你想想看，然后大家不跟你说话，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那不很不开心？这什么教会啊？我走了，我再去找一家，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如果不赦免他，不理他，远离他，他会怎么样？他会忧愁，忧愁怎么样？远离教会，远离教会怎么样？远离神，远离神怎么样？远离福音，远离福音怎么样？沉沦，沉沦地狱，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赦免那个得罪我们的人？请问？是希望给他机会怎么样悔改啊？大家明白吗？因为末日审判还没来，现在还不是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很不公平，他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但是我们仍然给他机会，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末日审判是公正的，我们把公正的审判交给神，把恩典留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用恩典去对待这个人，给他更多的机会悔改，显明神的宽容和恩典，以至于这个人可以回心转意，那这就是保罗的问题，明白了吧？所以弟兄姐妹，读到这儿以后，我请问大家，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当你被一个罪人得罪的时候，当你已经知道对方的问题，并且对方已经不能再伤害你的时候，我这个讲清楚啊，因为如果他还在伤害你，比如说家暴，那是另当别论了，对不对？当他不能再伤害你的时候，但他也没悔改，请问你应该怎么办？保罗告诉我们，赦免他。为什么赦免他？给他悔改的机会，明白了吗？因为他如果不悔改，你知道这个人有多惨吗？他伤害你的点点滴滴，最后都在末日审判里面，上帝会问他的，明白了吧？你如果想到这一点，你倒不如怜悯他吧，倒不如赦免他哈。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与人交往的智慧。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与人交往，能够把福音广传，传福音是需要人际的这种交往的，对不对？是因为基督徒懂得赦免，比世人更懂得赦免。大家同意吗？我知道你们在想，哇，我有可能比别人更不会赦免别人。好，那就悔改哈。OK， 好。但是真正的赦免还不只是在心里原谅对方，什么意思啊？哎，你看，真正的赦免还有外在的实际行动，对吧？你看保罗怎么说？倒不如赦免他。紧接着保罗说什么？安慰他，是不是啊？ 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我后来在想啊，免得他忧愁甚至沉沦这句话是指的前面没有赦免他，还是前面没有安慰他？我觉得两者都有，是不是啊？你不赦免肯定不会安慰他，但是你不安慰他，光是心里赦免他，你认为他会不会沉沦？也有可能的，因为他不知道你赦免他，光是内心赦免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应该主动跑过去跟他说，恶人啊，不是那个应该称呼什么我不知道哈，那个你应该跑过去跟他说，哎呀，其实我你确实有得罪我，但是我愿意原谅你，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好吗？就是你要去安慰他，用正面的言语去鼓励他。安慰这个词英文叫 exhortation， 就讲道啊，你要像牧师一样跟他讲道，用温柔恩典的语言跟他讲道，那这样的时候他才知道他伤害了你，对不对？并且知道你已经赦免了他。你不安慰他，他怎么知道？所以这样才使对方能够感受到他被接纳了，于是他就不太容易再承认，他有悔改的机会，明白了吧？好，所以讲到这里，保罗把道理都讲清楚了，接下来最后他要去劝勉哥林多人了。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看哈，保罗说，所以呢，好，总结，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啊，原来赦免人不是一个外在的刻意的表现，赦免人是内心坚定不移的爱心，大家同意吧？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讲那个爱人如己，对吧？啊，因为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对不对？哎，怎么爱人如己呢？怎么爱人如己啊？就是爱那个深深得罪你的人才叫爱人如己啊，对不对？爱你喜欢的人，那不叫爱人如己啊。对不对？爱你那个深深得罪你的人，并且赦免他们对你的伤害，而且还主动跑过去安慰他呢，这个叫做爱人如己，大家明白吧？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马太福音五章43-48节，他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不是主耶稣说的？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然后后面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不就是外邦人也不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而且这个赦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爱。弟兄姐妹，你们愿意这样做吗？愿不愿意？愿不愿意？
愿意。
算了算了 OK。 不过有人说好难呐、啊，讲到你写的被人伤害你会记他一辈子啊，只要一见到这个人就会感觉不舒服啊，同意吗？同意哈。所以赦免人真的好难啊。但是呢，我告诉你，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你们往下读三节经文，你们大概会哇晕倒。为什么？保罗赦免人很难，但是保罗接下来三节经文在加强语气。不信你看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真的，接下来保罗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不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建议，它还是上帝的命令诫命。我们来看保罗在二章九节怎么说。保罗说，二章九节，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服不顺服。你们有没有看到保罗好像在动用他的属灵的权柄啊？对不对？哎，顺服不顺服是不是指诫命的命令的，对不对？只是建议你有什么顺服不顺服啊？你听或不听嘛，对不对？命令才是顺服不顺服，对不对？而且保罗说什么，你看，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写信给你们要测验你们顺服不顺服，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你们顺服不顺服。保罗写的第三封信和第四封信哥林多后书都是神的命令，看到没有？什么命令？赦免人的命令啊，对不对？你看上下文就是赦免人的命令嘛。所以你这样来理解这个经文，接下来就明白二章十节为什么保罗这么说了。二章十节保罗说什么？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啊，保罗是使徒，对不对？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 这句话太耳熟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读圣经就知道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们说，他们吹了口气受圣灵，然后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留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保罗干嘛用这句话？因为他在强调教会的权柄啊，这是主耶稣赐给教会的权柄。所以联系上下文，你看赦免是不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建议，它是神的诫命，甚至是个教会正式的一个跟教会的权柄有关系的东西。弟兄姐妹，今天你去赦免一个得罪你的人，其实就是在应用神给大公教会的权柄。哇，明白吗？所以你要不要用这个权柄？哎，这个太重要了，对不对？好，最后，赦免不仅是神的诫命，更是属灵征战的兵器。我们来看第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免得撒旦，属灵征战来了哈，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就是拆毁教会，撒旦不担心单个的基督徒，单挑他一点不担心，他担心什么？担心好几个基督徒军团作战，他担心的。因为单挑基督徒都不是他对手，但是军团作战，我们是教会，有基督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他就担心了，是不是？所以撒旦要拆毁教会，怎么拆毁教会呢？哎，人总有磕磕碰碰的，人总有弟兄姐妹之间总有不和睦的时候，只要让他们不要彼此饶恕呢，这个教会就被拆掉了，同意吗？所以撒旦的诡计，保罗说并不是不晓得撒旦诡计，撒旦诡计是什么？叫你不要去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这就是他的诡计，是不是？好，反过来，赦免是什么？是打赢撒旦的这个诡计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撒旦叫你不要赦免，他用这个方法拆毁教会。基督徒要赦免，以至于教会合一，彻底战胜撒旦，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啊，这三节经文你读下来以后，你会发现说，赦免不是可有可无的建议，赦免是神的命令，赦免是带着教会的权柄，赦免是属灵征战的武器。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圣灵为什么感动保罗说这些话？你要去赦免那得罪你的人，明白吗？无论他是谁，只要他已经不再给你带来伤害，你不光是赦免他，你要主动去接近他，安慰他，将神的恩典再次带给他，带领他悔改，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也许你觉得是老生常谈，但是请你好好思考啊！好，所以保罗呢，这段话就讲到这里，差不多讲完了。接下来两节经文呢，他就是把整个他对他这个整个的形成的改变的辩护，他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沟通啊。我们来看保罗最后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讲的话，我们稍微提一提哈。保罗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缘故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上一次讲到其实没有特别的讲清楚保罗为什么会去就是没有去哥林多啊。保罗的行程一开始是哥林多、马其顿，在哥林多，在耶路撒冷，结果呢他前面那个哥林多被他去掉了啊，他是直接去了马其顿，又去哥林多，然后去耶路撒冷，后来就有人怀疑他的人品嘛，对不对？上次保罗没有讲清楚，但是这里讲清楚。为什么这里讲清楚？因为他辩护，他为自己的行程改变辩护，就到这里告个段落，接下来要讲新约的指示那一段。那么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改变行程呢？也大概给大家提一下哈。第一个是因为他为了福音，他说那个我从前在基督的福音在到了特罗亚，主也给他开了门。因为保罗是这样的，就是他在以弗所，他要去哥林多，但是他想等一下，特罗亚已经看到主给他开了门了。特罗亚在哪里呢？在上面。哥林多在哪里啊？在右面啊，这左面右面，对，在平的。马其顿在哪里呢？也在上面。所以保罗就想了，我应该不要先去哥林多，我先去特罗亚，因为 那里主已经给我开了门，那他去德罗亚以后自然就去马其顿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走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说因为那时没有遇到弟兄提多，他心里不安，提多还没回来，提多带着他那封第三封那个眼泪充满眼泪的信跑到哥林多，也不知道哥林多人是什么反应，对不对？我如果就这样贸贸然去哥林多，也许他们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忧愁怎么办？所以保罗想暂缓，所以呢那边又有福音开了门，这边又是不确定，所以保罗就去了马其顿。大概他这个当时就是这个两个原因使保罗改变行程。所以保罗改变行程并不是他忽是忽非那个变来变去，对不对？而是因为他一切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你们的传道人变来变去，你们要相信他，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所以请问，如果有人得罪你，你是否愿意赦免他？如果有人得罪你最爱的人，你是不是愿意赦免他？如果有人深深的伤害了你或者你的最爱的人，你愿意赦免他吗？其实我后来想想我自己，我就开始反思，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太痛苦了。但是读了这段经文呢，我就知道我愿意，因为我受痛苦还可以，那个伤害我的人将来比我更痛苦，哎呀太可怜了，我还是原谅他吧，给他悔改的机会。你们要小心，有的时候魔鬼啊会在你耳边去吹风的魔鬼会说不要赦免他，他罪有应得，你看他伤你伤这么深，对不对？你不原谅他也是公平的呀，那这就是魔鬼的话哈。所以大家要小心，如果有人得罪你，你愿意赦免他吗？我希望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大家可以好好去思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部分啊，赦免的智慧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如果我只是讲这一部分呢，我就在讲律法是吧？弟兄你要去赦免人，那有用吗？我觉得没有用。如果我今天讲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十几分钟了，我说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吧，我就回家了。哎呀，你今天讲的挺好的，我终于明白。可是回家你会去赦免人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恩典的力量，你没有福音的力量。我今天只是告诉你要回去赦免人，做不到的。所以你看很奇妙，接下来那段经文保罗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就讲了这个赦免人的力量的来源。你们想知道那是什么来源吗？非常的奇妙啊！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段讲的是赦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叫做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就是我们赦免别人的力量的来源，叫做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是这啥来着？什么叫香气啊？是不是那个耶稣牌香水喷在身上然后有香气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在讲什么啊。我这段经文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就是逻辑很严谨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听明白这个香气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二章十四节，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这节经文当中提到了香气，但是首先他在哪里提到香气的？他在一个场面里面，什么场面？叫做在基督里夸胜，对不对？在一个凯旋得胜的游行的场面里面，这个场面其实对当时的人其实他们是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打了胜仗的罗马军队从远方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打了胜仗罗马军队从远方回来的时候，哇，这个趾高气扬，对不对？他们当中还有香，燃起香是敬拜神明的。然后呢，其中有一些囚犯要等待被处死的或者被奴役的，对不对？又有些人要等待得奖赏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场面，非常隆重的场面啊。好，那么保罗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凯旋的场面呢？因为他前面讲了什么？赦免是属灵征战的兵器，明白吗？保罗先有一个属灵征战在他的头脑里面那个场面， 然后蜀英真正打完了，就有个凯旋的场面在哪里。所以我问大家，保罗想到的打的这个胜仗是什么胜仗？
蜀林的胜仗。
是蜀林胜仗，但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
赦免有关系，明白吗？你把前面两节经文连在连起来，你会发现上下文一关联，保罗在想的赦免人就打了一场胜仗，明白吗？首先明白这个场景啊。所以当你赦免人的时候，尤其赦免那个得罪你的人的时候，你就打了一场属灵的胜仗，好不好？是不是啊？好，但是保罗不是重点，不是在这儿哈。接下来保罗说，在这个赦免的胜仗凯旋回来的时候，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我们闻到一个香气，对不对？前面讲过了，就是那是个文化传统，就是罗马军队回来的时候，凯旋回来的时候，为了向神明烧香，这个整个游行队我们充满香气哈。那么这个属灵，这个香气的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什么叫香气呢？我这里不做非常深入的解释哈，因为我对这两个词，这香气有两个词，非常仔细的研究，但是我觉得太深了，我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告诉大家啊。这个香气的属灵含义，或者说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查圣经，你会发现这个香气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是指的跟献祭有关系啊，跟献祭有关系。 OK， 旧约的燔祭被称为叫馨香的火祭啊，你们去看利未记还有民数记就知道，旧约的燔祭被称为馨香的火祭啊。按照祭司条例啊，馨香火祭还不只是这个祭啊，还有素祭、平安祭都是。按照祭司的条例，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要收拾灯的时候啊，这个会幕当中灯的时候要烧那个香，对不对？那个会幕当中有个香炉是吧，代表就是基督徒的祷告，是不是啊？献上的祭。 OK， 到了新约有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二节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被称为馨香的供物啊，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什么是这个香气啊？你现在明白了吗？香气跟献祭有关系，香气就是当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的时候，焚烧就是好，就是舍去自己，他在十字架上痛苦呻吟，就好像那个祭物被焚烧的时候产生的气味，产生的那个味道，那是什么味道啊？那是个痛苦的味道啊！但是当天父上帝看见以后，他说那是香的，因为那个味道一出来，千古的救赎计划成就了。什么是香气？香气就是舍己受苦，为十字架舍己受苦的味道叫香气，明白了吧？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香气？保罗说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香气。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个香气？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认识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不光是头脑上认知，那个还包括灵里面的香蕉，对不对？很深入的香蕉。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个香气？因为当我们与基督彼此联合，彼此相交的时候，耶稣这个十字架上的赎罪祭的祭物所发出的这个痛苦呻吟的香气就传递到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有基督的香气，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身上有十字架的气味啊，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有十字架气味的。而且更重要的，这个香气哈，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对象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是不是？而是成为我们新生命的特质。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啊？我单从这里的经文就可以看出来。你看保罗怎么说？2章15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意思就是说，无论你今天走到哪个环境里面，你面对什么样的人，你面对得救的人，面对灭亡的人， 你这个香气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香气不是对方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产生的，是因为那永恒不变的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以至于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与他立定这个永恒的新约以后，这个香气就永远成为我们新生命的特质。好，请问保罗为什么在这提香气？请问香气跟赦免有什么关系？我回到正题了啊，是不是大有关系啊？因为这香气中有没有包括赦免？我们前面在里面讲了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神因着基督的代赎赦免我们，对不对？前面就讲了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福音，我们里面就应该有这个基督的香气，这个香气包含了赦免的特质，明白吗？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再读二章十五节就明白保罗在说什么了。保罗说，哎呀，无论我们面对得救的人还是灭亡的人，都要向他们散发出基督那赦免的香气，同意了吗？现在讲清楚了吗？所以我问你，你要不要赦免那个得罪你？如果他是灭亡的，你要不要仍然赦免他？仍然要。为什么？因为你身上带着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吗？对不对？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有选择性的赦免是基督徒应该干的事情吗？这个姐妹看上去不错，她比较温柔，我可以赦免她。那个弟兄实在太糟糕了，他打了我一拳，我不赦免他，记忆犹新，对不对？那个人把我的家人害得好惨啊，那个人把我的生意害得好惨啊，这个把我家人害得好惨呢，我不能够赦免他。现在我生意好起来，我可以赦免他。这种有选择性的就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为什么？因为赦免不是你应该遵循的律法，而是你生命的特质，明白了吧？啊，当你与人交往有这个特质的时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好，保罗还没讲完哦，后面还有一句话哦，怎么保罗讲到这里还没讲完呢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二章十六节，保罗讲什么？后面一句很重要，就是这个有这个香气以后，这个香气会发生什么功能啊？就是你有赦免，对不对？那这个赦免会带来什么果效呢？很多人很好奇。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大家带来什么果效哈？二章十六节，保罗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哇，这个太伟大了！这个香气，赦免的香气带来什么果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两种果效：一种对于灭亡的人的果效，什么果效？叫他死。那香气怎么叫他死啊？在古代，如果一个人死了以后，在埋葬之前要给他准备什么，知道吗？香料。对不对？主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那个，有一个人尼哥底母就搞了200斤沉香，扛过来，然后准备去告那个耶稣，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坟墓复活那天早晨，那个妇女们就带着香料准备去抹他的身体，防止尸体腐烂。所以死的香气就是给那个必死的人准备埋葬他的材料，是不是 ？OK， 所以赦免是什么？当你去主动去赦免人，而且去安慰他的时候，其实你就把他埋葬他的香料带给他，是不是啊？弟兄，我来了啊，我今天赦免你啊，弟兄，我今天赦免你，我带了我的赦免来，这是我的赦免。哎，你没搞错，这是埋死人的东西。对啊，这是我的赦免。这什么意思啊？明白吗？那个罗马书12章20节，把那个炭火堆在那个人头上，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弟兄，你要悔改哦。我今天赦免你，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就死定了。我把你埋葬的这个材料都带来了，香都带来了，明白吗？所以，什么叫做在这等人就做死的香气，叫他死，是。把他埋葬的材料带给他，告诉他，你若不悔改你就灭亡了。所以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一种恩典啊，其实代表呼召他悔改啊。 对不对？没有在末日审判时候给到他，现在就给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等有人来得罪你，如果伤害已经结束了，已经告一段落了，你就应该赶紧主动的去赦免他，赶紧把他埋葬他的香料给他看一看，然后可以让他悔改，明白吗？这个叫做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啊。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警告，一个恩典的警告，一个呼召他悔改的警告。但是对得救的人，赦免就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他活着嘛。那么对得救的人，为什么叫做叫他活的香气呢？因为赦免是福音的本质。当我们去赦免人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是得救的，去赦免他的时候，让他再一次的经历福音的恩典，能够更深的体会福音的恩典，他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了，叫他的生命更有活力，明白吗？啊，是这样来解释的哈。所以这个赦免能带来两种果效，信心和悔改。哈利路亚。最后保罗问，谁能担得起呢？谁可以把这个赦免的香气给到人呢？啊，我相信这也是你的问题哈。好，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这里呢，暗指那个混乱教会挑唆哥林多的人，其实可能是个假教师，对吧？为利混乱教会嘛，对吧？假教师，这样的人身上没有基督的香气，所以这样的人你不要去，他不会给你香气。这样的人，他不会赦免人，希望他能够悔改。如果他能够赦免人的话，他就不会挑唆信徒反对保罗，对不对？好，那么相反，像保罗这样的人，诚诚实实的按照神的旨意传讲神的道，啊，这里这里说由于诚实，诚实就单纯的心，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叫诚实哈。然后呢，怎么诚实呢？诚实的方法就是，很糟糕，诚实的方法就是，哦，对不起。诚实的方法就是在讲道的时候由于神，他一切的道都是从神而出的，在神面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得起就是都是在神面前说的，被圣灵感动说的，在凭着基督，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讲出这样的道的人，才是真正能够用这个赦免的香气去感染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今天如果你今天要有赦免的香气，你必须在神的道上要好好的扎根。你虽然不是传道人，但是传道人要好好的讲道，你要好好的听道，你要在神的道上好好扎根。好好，所以这段经文讲了什么？这一整段经文讲了什么？我们要有赦免的智慧。赦免智慧从哪里来？从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而来，是吧？也许有人说，你为什么用智慧这个词啊？刚才我没有解释啊。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一种知识，属灵的知识。这种属灵的知识跟神之间的，它会产生一种跟人之间的智慧，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赦免的智慧。你认识耶稣基督纵向的，然后产生一个横向的赦免的智慧，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与人交往的智慧是赦免，这个智慧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认识上，这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产生了与人交往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就没有这个智慧。相反，当我们有了这个知识，当我们认识了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了基督的香气，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散发出这个香气去赦免他，不仅仅是内心的赦免，而是去主动的安慰他，免得他不被接纳，忧愁过多就沉沦了，对吧？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个赦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人相交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们有一位赦免的神，是吧？对不对？我查了一下经文啊，我发现神真的是赦免的神。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句话。你看有没有赦免啊？ 神在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存慈爱。后面讲的就是说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神在跟人立约的时候说赦免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所以他的百姓应该也有这样的特质，对不对？那个赦免被写在旧约献祭的条例里面，借着献祭百姓的罪过得到神的赦免。所以诗篇32篇的作者说，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在罗马书里面被引用了。所以我们要向耶和华承认我们的过犯，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恶。32篇第5节啊。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赦免有做死的香气和活的香气，有这个例子的。我给大家最后再讲讲这两个例子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赦免有做死的香气，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十架七言的第一言是什么？记得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赦免。可是你知道他跟他们是谁啊？是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些可怕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我问大家，这些人将来是灭亡的人还是得救的人？灭亡的人干嘛去赦免他？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吗？所以你看，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做了赦免，做死的香气，叫他们死。耶稣在最后一刻不忘用这个叫他们死的香气呼召他们悔改，但是当然他们没有悔改，但是就做了他们死的香气，叫他们死，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去赦免他的仇敌。那我们呢？啊，好，还有一个例子是赦免做活的香气，这是发生在那个《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斯提凡殉道讲了一篇道，然后他要被石头打死之前，他讲了最后一句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最后一句话，斯提凡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不是赦免他们？对不对？说了这话就睡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是灭亡的人还是得救的人？他听到斯提凡的赦免没有？听到了，是吗？斯提凡的这个赦免做了活的香气，叫人活。所以每当保罗想到他是怎么逼迫教会，他是怎么残害弟兄致死的时候，他就加倍努力去侍奉教会，侍奉神。所以这个赦免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一个得救的人他的生命更加的兴旺，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往3天，感谢主啊！我讲的不好，但是神的道太好了。与人交往的基础是人品，这个人品指的是被基督福音改造的人品啊，更新的人品，是信靠神的人品。这样的人品，以这样的人品与人交往，才能带来福音的果效。与人交往的基调是喜乐，不是为了对方忧愁，而是带出喜乐的果效，在恩典里让对方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最后，与人交往的智慧是赦免，赦免那深深得罪你的人，这可以唤醒他悔改的心，免得他沉沦。我们做个祷告结束。